题目叫做解读自信，因为我们有很多这种观念哈，有没有自信心呢、啊？那很容易就会想说，想过自己有没有自信心，就想说我是不是很自卑啊？哈，其实自信心跟自卑本身是不是对面的哈？不是一个邻居的问题哈。那等一下我用我当然我还是要用圣经来解释啊，这个解读这个自信哈。那有时候你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没有自信心，所以我就要多鼓励他啊。好，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每一次呢去啊在家里面练钢琴练一练，去给老师看的时候，总是会比家里面不好的时候，然后你就跟他说，你弹得很好啊，你不错啦。那请问，他可能跟你说：“哎呀，我去很紧张嘛。”是这样讲，他就会很有自信了，就不害怕了啊？还是说，你自己深深的觉得说，好像我做这个，我做这种啊，这个方面的不是我的那个哈。然后别人跟你说你不错的啦，你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有自信嘛？好，这个问题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说到底什么叫做自信？当别人跟我赞美的时候，或许我们有时候会很希望别人肯定我们哈，可是被肯定了一次了，就有自信了吗？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自信哈。那基本上我们的自己这个自我的形象、自我的一个认证、自我的寻求，就说我会想要让自己怎么样啦、啊，我有我的理想啦、啊，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的个别的这个我的一个被造的一个很特殊的哈，刚才我们提到一人怎么样，众人就怎么样。可是神在拯救的时候，可不是一大堆人一起拯救的，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全部都这样没有错，全人。但是呢，他的拯救是一个一个拯救的，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的天父的眼光哈，是一个一个个别的眼光，对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眼光。不是整体的一团这样的一个，好像对神没有难处了哈，全部一起救，怎么会有难处呢？不会，可他神就是那么的，他的创造本身那个个别我这个我哈，怎么样的我，就是神眼中很在意，所以他对我们的思念很多哈。139篇我常在说哈，当我们谈到成全的时候，就是神要成全他在他的册上写下我们那个蓝图。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常在最近在讲那个，因为在讲大卫嘛，他说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的地界已经不在他原来的那个希伯伦的家了，因为逃命逃掉了，而且被这里赶来赶去的，到后来可是他发现我并没有失去我的地界，在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认证。那么这个认证呢，这也是一样，我们原生来大家都共享有的，共享也是个别有的。第一个，我们有神的形象，我这个人生出来带着神的形象，我不是动物，动物是一类一类造的，所以一类一类的取名。我们是个人都有个人的名字。第二个，我是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曾经不是，因为我们堕落了嘛。好，但是呢，我还可以保有这个位分，成为称神为我的父亲。我有一个位分在那里，我不是孤儿。然后第三个，在我的生命的过程从几年到几年当中，神给我有一个很神圣从他而来的使命，当这个使命完成了之后，我绝对不会虚空，我绝对不会捕风，我绝对不会突然，我的生存，我的出现绝对不会突然，没有任何一个人生在这个世上是突然或偶然的。我们光讲到一点，一个人会一个生命的开始，从受精开始，怎么开始的？里面有好多好多精虫，就只有 我那一个跑在最前面，那不是很奇妙吗？那就是一个原因哈。好，所以我们有一个从神所造的我的一个本来的本质，大家都一样的，一样。刚才说原生的家庭，原生的背景状态，这是我们原造的，被神所造的，同是神家里面的，我们有的，我有我的一个尊荣，我有我的本位，我有我的使命。好，我有我的生活的意义。好，那今天我要特别放在就是自信会有一些误区。好，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到底圣经怎么讲自信哈？圣经里面没有谈到自信这个概念，但是怎么讲呢？但是呢，有谈到不要伤害孩子的志气。不要去损了他原来这个身为一个人，一个他生出来的一个原来的自尊，一个位分，一个他的这个生命的意义是有的，那我不是说自信这个词不能用，但是请我们把这个自信这个理解呢，不要连着现在心理学在讲的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有一个根源的问题。所以，当你怎么样用什么方法讲什么话，增加你的孩子自信啊？用什么方法过程建造你的孩子的自信啊？你可能都使不通，除非让他寻根到，或者是你的讲话、你的行为都让他连接到，我是神的孩子，都没有人爱我的时候，耶稣爱我，而且呢，不管以后我做什么。我是有价值，我是有意义，我是有用的。这是我们人生出来的三个很基本的需要，对不对？归属感，还有这个爱哈，被爱、归属、被爱，这个都有关系了。好，还有一个价值，生命的意义，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管 IQ 多少，不管我的背景怎么样，我们都有的。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所罗门什么都有，世上的一切都有。可是刚才我讲的第三点。它就是虚空，有的人他很有能力，有很多成就，或者我们称为成功，那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有自信的人吗？然后，当我们有神的形象，神造我们有他的形象，他有爱，他有公义，他有圣洁，他有意志，就是他也有那个意志。他有这个智能啊，神有这个智慧，给我们智能，给我们这种这个所谓现在的高科技从哪里来的？从人的脑袋来的，从神给人的这个潜在的能力来的。那因为我有这些呢，我可以活在世上，很有尊严的活着，很享受的活着。好，我就不用说自信了因为自信我们的观念彼此的解读都不一样但是我要你知道，圣经里面谈的自信呢，包含我们的生命从谁而来，然后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意义？我们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我活得真是很值得那我们现在就来提一下三个误区三个误区。在还没有进入这个误区以前呢，我们先把罗马书我的主题经节谈一下，12章2到3节，请帮我念一下。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好的，等于说我们个人会有不同的对自己的看法，但是要怎么看呢？用神的眼光看我们，看得合乎中道。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我怎么想要来讲解读这个自信的时候，我想我用一个态度来表达，我很坦然，我对于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状态。我对于我的 目前的整个一切，我心里面坦荡荡的，很坦然，很自然，这样好不好？非常自然。那什么叫坦然呢？我们从这个坦然来看圣经哈。第一个，我面对神的时候，我很坦然，所以我列了两个经节，希伯来书第四章16、19啊，请帮我
十
念
章
一下。
十九，
好，那你把这个经节念一下，大家注意听那个节啊。
希伯来书4章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
哦，
伯
这
来
个
书
经
是。
节告诉我们，等一下，我们是有归属的，我们是有一个对象帮我们做主的，就好像孩子一样受委屈，说赶快跑到爸妈那边去，妈，还可以跟他哭啊。他说，我们可以随时坦然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往下面念，好。
希伯来书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约
嗯哼，
翰一
然
书四
后
章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约伯记
到这
十
里
一
哈，
章，
先不要念，好，好，这三个经节你如果注意听到的话，都有坦然哈。那这个坦然呢，是基于我们是有归属的。我们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去倾心吐意，让我们去求帮助，让我们去求连续。那这个坦然很重要哦，我们赶到那个面前去很重要。基于因为耶稣的宝血，因为他为我们付的代价被称为义。刚才我罗马书第四章就是那个算作那个算。就是称他每一章都有每一章的一个很精确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来到第四章，就我们进入第五章之前，就是算我们不及格，可是给我们资格哈。所以因着耶稣的血，如果我们有他的血的，在他的下面有宝血的这样的一个赦罪跟宝血的洁净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坦然进到这一位在宝座上叫做至圣所了哈。就是这个一般的人如果。有时候连祭司献祭都会在那个时候会幕的时候哈，在那个至圣所都会临时被击毙的哈。那多么的多么的这种圣洁哈，到一个地步呢，所有一切的污秽都会在他前面就一下就消失了啊。所以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坦然哈。然后呢，刚才也念到这个约翰一书啊，在这个坦然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我没有惧怕，我没有惧怕。耶稣的宝血是一个原因，可是我里面是一个神的工作，什么工作？就跟刚才罗马书第五章连接在一起的哈。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都需要爱，我们都需要被爱，那我们都在追求爱，不管你怎么样的一个心境状态？其实我们都在追求爱，爱是一个归宿，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安歇的一个安歇的港口哈。不管你怎么解释那个爱了哈，有时候我们就想到，哎，用这个来代替爱怎么样哈？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在追求爱，我们渴慕爱。然后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奇妙的哈，圣灵会把。神的爱，神是爱嘛？那神其实神为什么要做这一些呢？为什么让他的儿子下来为我们做这个救赎的工作呢？他是一个拯救，他不是一个牺牲哈。牺牲就是说，哎呀，我就没有了，我死了就没有，这就牺牲了，我就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他不是牺牲哎，他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很奇妙的神的大能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一让我们连接上的时候呢，那个爱就使我们在里面怎么样，就把那个惧怕驱逐掉了，不再害怕了。 这种爱在我们父母亲对孩子的表达当中呢，会让孩子有一种安全感。不管我做什么事，不管我多么的不合乎我父母亲的标准，我都敢到他面前，跟他坦白的交代、表达我的心境是怎么样，我的无助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让我们坦然的一个原因哈。所以是什么让我们有这么坦然，所谓的很自信的，不会像以前的祭司哈，那个最那个那个祭司长哈，那个最高的祭司哈，他进
大祭
去他是
司，
大祭司对，他进入到那个至圣所的时候呢，不会像万一我进去，好，他绑一条绳子把他拉出来，万一死掉在里面不出来的话，我们不用这样害怕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耶稣成为我们被杀的羔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不用每一年都要去做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我讲的成全已经成全了，然后呢，这个爱已经足够在我的里面浇灌在我的里面，以至于使我有那个盼望，欢欢喜喜的等着神的荣耀，而且以神为乐。所以这种坦然，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在了解的什么叫做我不会害怕，我有自信心。我进去的时候，我的天父会听我的倾诉，我的天父会给我最好的答案，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对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对于我们有神的形象，对于我们。带着，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我的使命的存在，活一天就有一天的使命，就有一天的意义跟一天的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带着这样的一个自信，我讲自信的，还是讲自信，一个信念就很坦然，坦然的见神啊，这个是第一个哈。好，那我们回去先看一下，我再讲第二个部分哈。来，我们回去先看一下自信的误区。这是所谓的世界的概念。刚才我们念的时候的那个，罗马书第12章的第二节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后面就保罗就接着说，那你们要按着你们个人的，因为神的恩让你们看得到。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个所过于所当看，就是会进入误区了，就有一些误解了。把自己看得太高或太低，按着世界的看法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进入误区的可能。大部分很多人都在这里面丢掉了所谓的自信心。三个，我举三个，可能更细腻可以多一点哈。但是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第一个。因着你外显的能力，你很会做菜，你很会唱歌，你很会什么，而怎么样，有一种自信。我敢去唱，我敢去做，因为我有这个才能。不要忘记，才能也是天生的，是父母给我们的哈。现在讲的还不是恩赐哦。那么有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尽力而为，我们把它，发挥我们的潜力的话，一定会有一些表现出来，对不对？那基于这个表现，使我有十足的自信，这个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你会老，有一天你会，我们讲视为哈，慢慢的就会减少了哈。你的脑筋在怎么样的尖锐 sharp，反应再怎么快，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个脑萎缩之后，像现在的妈咪，虽然她现在反应还是很快哈，但是她已经很多，她就会，就是她讲，她常常觉得是她自己已经，如果要讲自信，她对她自己的脑力已经很没有自信了。所以你不能用你的原来的能力来让她有自信，这个会垮掉的，会垮的。我有很多钱，你哪知道哪一天那个钱没用了，不值钱了，怎么办？ 这个不能给我们自信，可是我们会以为那是我的自信。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孩子的自信心，我都晓得说，孩子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很自然的表达自己，而且很爱自己，像父母亲爱他，像神爱他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态度的话，那么如果你把他一直强调给他说，你这个考不好，那个不能用，那个不能做，你没跟这样的话，第二点就是跟人家比了哈。那第一点就是说，让他的这个所谓的绩效表达出来的，这样的用这样来建立他的自信的话，那我们就有误区了。那就是为什么你怎么跟他讲鼓励的话，他没有就是没有。当然，这个可以帮助他的，因为我们不要损他的志气嘛。我们讲过那个主题哈，不要损他的志气，要长他的志气。那他是有他，我们父母亲对孩子怎么长志气的，我或许也可以有机会可以插进来讲哈。你光是说你很棒啊，哇，you did a good job，哇，你做得很好啊，他就会有自信吗？他就会有你心目中的自信吗？一下子听起来说，哎呀不错哈，哎，你今天讲得很好啊。如果他里面没有，就是没有。你讲什么话都是一个好像一个从你耳边这样跑掉的一阵风一样。第二个，我们的误区是跟人家比出来的好感，比出来的这个优越的地方，跟人家比。刚才我们说，按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发挥，我们要发挥的，我们要去展现我们自己，这个不是问题哈。那还有一个呢，是跟自己的问题，我要不要，我敢不敢，我愿不愿意？可现在可以跟别人的关系了。我们上次提到说，弄懂我的心是在里面来探视我们自己。现在我们谈到这个解读自信呢，事实上是跟我们跟人的关系是有直接的连带关系的哈。当我们以为自信自己很有，就是很勇敢、很自信这样的，是在于我跟人家比出来，是我有一种好感，对自己的好感，等于说呢，我有我的好感。我刚才说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尊荣的一个认知哈，但是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好感是会波动的。如果是基于跟别人攀比的话，这个我们很容易，对不对？很容易把孩子建立成这种观念，对不对？哎呀，你怎么比不上你那个某某人呢？你看人家谁怎么样啊？就很容易的。这个我们父母亲很容易哈，好像说我们为了要激将法，要让他把他激励得更，好像有一个人来比他就可以威胁他一样哈。那么他这个基于什么？基于对手哈，suppose 你走到一个。拿到了什么最高的什么奖好了哈，念了几个博士好了哈，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最后哈，我看过几种这个到最高成就之后的这个人哈，就好像要跌到谷底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好像已经也不想再爬了，也没有对手了，很无聊诶。当他是用攀比出来的好感的时候，他那个感觉不再会有对手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空洞在那里。怪不得那个世界最富有的一个富翁哈，是不是最富有忘记了哈？那个大家都常常在讲的，就是人家问他说："你还有多少，你才满足？"因为他一直在挣嘛，他说就少那么一点点。好，第三个误区是。我以为我过去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的自卑感，我的父母亲没有给我像人家别人有那么可以帮他们铺路，可以帮他们付钱，我没有我的身世是很，我要去自己打拼，我是很苦的，所以我有一种自卑感，对于我的原生家庭的自卑感，我以为我把这个自卑感把它。突破过去，我就可以有自信心。这也是一个误区。很多人已经验证过了，到后来就是那个里面那个自卑感是藏不住的。自卑感是一种病，那个病 不是拿自信来解它。那个病是你需要在你的自卑里面被医治，所以不要把自卑，没有自卑等于就自信，没有关系的。你没有看过很多很卓越的人，很有成就的人，他还是有他背后的一个自卑嘛？就是我们常常会放在心里面想的，自我对话，自己在讲的。哎呀，你看我这个嘛，啊，就是遗憾呐，就是里面有很多的遗憾在里面啊，但是是藏起来的。通常一个有自卑感的，他是不喜欢吐露、不喜欢敞开的哈。所以我就提到这三个可能最大的有可能的误区。回到刚才保罗说的。按着我们的神所分给我们个人的信心，个人不一样，看得合乎中道。看什么？看神给我们的，所以等于就会带来一个什么？对我自我的一个认证，跟对自我对我的呃，对我自我的啊一种。我是讲认证吗？还是一个我用什么名词来讲？看看哈，我这里怎么讲哈、啊？认证吗？我用认证吗？自我
没
的
有，
认证吗？好像改了，好像因为我改，我这里原来我
没
看哈，
有。
一个人，第二个是什么？怎
第
么
二
样
个
对自
是
己？
看自己生命智
看，
慧机会，
我改了，
看
我
自
改了，
己。
对我那讲义没有改哈、啊。好，认证的话就比较理论化了哈。我怎么看自己？因为保罗说要看得合乎中道。第一个，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坦然；第二个是我怎么样来看我自己？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呢？第一个，当然刚才我提的说，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位分，我们有这个使命。浪子的哥哥，这三个都有。可是他还是很不快乐，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看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不管浪子怎么样，他回家了，回到家里面来了，他的爸爸接纳他了。这个哥哥跟儿子，跟弟弟两个人在家里面都是儿子，他们的位分。他们的使命，因为有爸爸嘛，都是你说，或许说那家业呢？他花放荡了，家业又怎么样？家业本来就会就没有，不是吗？啊、哦，不在这个，而是在于说这两个人同有位分，这两同有儿子的这个名分，有他们的使命所以怎么看自己呢？哥哥呢，就是没有好好的看到自己，以至于。就在误区里面，他就把人家跟他比嘛，跟弟弟比嘛，是不是？好，就把他比下去了。那么弟弟呢？他如果老是说："哎呀，我做故宫就好啦，我过去的那个很羞耻哈，但是已经被饶恕、被接纳了，对不对？好，那他也再一次的站到那个儿子的位置，然后再好好的努力，讨他爸爸的喜悦，完他爸爸交代他的使命。"把他的基业承传下去的话，那么基本上大儿子、小儿子都有同样的对自己的看法。第一个看法，这对我们的生命，马太福音第6章25节，好，念念。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好。如果你说，哎呀，我吃喝没有像别人这样，哇，都是那么的高级哈，山珍海味哈，那只要你的身体照顾得好，这个是重点，这是耶稣的重点。你的价值放在你的身体、你的生命还有你的身体，不要常常说，好像我们说，哎呀，基督徒。属灵不要注重身体，不是这个意思哈、啊。但是不要过分把身体当做偶像就好了哈、啊，因为它是会结束的嘛啊，土造的身体哈、啊。那么在这里，耶稣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只要你还有生命在，其他那些都不值得提了。我没有很好看的衣服哈、啊， 我那天还在想着，我过去都是我姐姐啦，我的一些就是反正那些会知道我没有能力购买衣服什么的，我也会很欣赏人家穿的一个很标致、很合身的、很好看的衣服哈。但是基本上我是从没有再去中国，没有再去台湾之后，我就偶尔就会在那个时候就会被人家帮我买呀、啊，或者是我也会看到哈，很少了哈。那从那时候开始呢，哎，我不是告诉你们我需要衣服哈。我要告诉你的说，我那些过去的衣服哈，你看那些我们这个当中的长辈哈，他们穿一些很标志的衣服的时候，是美国买不到，他们就跟你说，哎呀，这个几十年了，这个已经很久了，所以多衣服多，衣服少，衣服怎么样都比不过它的价值，都不能跟我们的生命跟身体来比。好，第一个，我怎么看我自己？只要我有一天的生命，那我就是值得活在世上，宝贵的。包括我有什么病痛，这个就是人生命的尊荣，那个尊贵的地方，那个生命的永恒，生命的一个，即使那么短暂，不管我们几年都要走的，可是那个活着的时候，那一天的气还在的时候，我们那个生命本身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我有生命。我看到很多家长哈，孩子好好的时候，很高兴他们很聪明，念书念得很好。突然有一天发生事情的时候，很多忧郁症的，或者是身体产生问题了，啊，不知道怎么样了啊，或突然怎么样了，那个时候巴不得，只要我的孩子，就像生出来健健康康，活得好好的就好，那就是生命啊。当你抱着你的孩子说：“那个就是生命，就够你爱他爱一辈子，就够你放在心里面觉得宝贝的不得了。”可是问题是我们会把它扭曲。我们现在讲我们自己哈，我们先不讲跟孩子了哈，不要讲对孩子哈，我们下次再讲好了哈。我们自己的生命，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赞美，我就要感恩，我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来干扰我的。第二个，我们从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会赚得一种你买不到的，就是诗篇90篇12节，这是摩西讲的。他活到80岁的时候，才开始进入神的正式的进入神的使命的轨道。可是前面不是白活的哈，前面他累积了很多智慧。所以讲出这句话好，请念90篇第12节。
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智慧的心，上面的智慧会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可以累积，那是你要赚取的，你可以累积，你存起来。那么我们以前曾经用一个，我用一个那个百宝箱哈。不是百了哈，三个哈，一个宝箱，讲到信望爱，那个信心、盼望跟爱，是我们会是一个智慧的结晶，会让我们永远存下来的。那么这些智慧很重要，你知道吗？他到后来，摩西说：“让我的后代，这个智慧会延续到你的后代。如果你有什么财产的话，你有什么爱你的孩子想传给他们的，让你走了之后，还有这个很美的脚踪可以让他们接着你踏的话，就是这个智慧。智慧包括你怎么选择，你怎么看待，你怎么样的一个经历，走在前面成为那个见证人那个智慧。我讲的不是只有说哦，我一定要传道教，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你当只要神给你一天的日子。你就有这个日子里面的丰盛、宝贵，还有智慧可以存下来。所以摩西说，他这已经他说80、90已经很那个了哈。他说呢，让我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叫得着智慧的心。第一个生命，第二个我今天比过去更灵光了。我比较会做对的选择，那就是智慧呀，对不对？我跟人的关系已经更和谐了， 神没有要求我们一生出来就是像动物就会走就会跳就会做什么，没有，就叫我们自己去捕食，没有，他慢慢养我们，慢慢养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成熟度，我们的智慧，以至于我们可以承传到我们的下一代。我有生命，我怎么看我自己？今天神给我多少生命？大家活的岁数都不一样，不要比啊！回个我在活到现在，我的生命是很宝贝的，我的智慧是我的财产，可以这样讲好不好？这就是我的财产，我是很丰富的哈。那当然，如果不认识神，可能前面那一段就不能算了哈。也不是不能算了，神在神的话，他可以帮我们赎回来了哈，实际上是可以赎回来的哈。那来到那个以弗所书就是这个意思，就把我们的光阴赎回来啊，他有这个意思，爱惜光阴哈。好，那第三个是机会，我们有机会哈，有生命，还有时日，有智慧，不见得我们活在机，我们去用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就这样说，哎呀，满足了。等一下我用一个例子做一个解说哈。好，我们请念第三个经节，以弗所书第5章16节。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好，我们有我们的环境、世代，但是呢，我们有我们的机会。以斯帖王后，后来他的那个养父怎么告诉他？难道你今天你活着不就为今天的位分吗？我在讲的位分。我想，我们都不是说要去追求做王后了哈，那种王后不当也罢，对不对？多久才一次去见她的丈夫？然后如果没有宣她，还会被杀死啊！我们可能很羡慕说，哦，当王后穿什么衣服，多少人照顾她哦，手伸进来就帮你穿上去，是这样吗？那些那对一个人的生命一点都没有加上什么的哈，没有加上什么尊荣的哈。那我们谈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本身就趁着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用我们的智慧好好来经营，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这个爱惜光阴，就是你还有机会，你就要用你的机会，你要抓住机会。那个就是我们的使命的一个，就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的一个成全。记得哦，原因是神造我们这样，神给我们这个机会，给我们生命，神给我们智慧，啊，他会让我们那个智慧是很自然就可以累积、可以成长的，以至于我对我这个人，一方面很坦然、很自然，二方面我绝对不会空虚，我是被爱的，我今天只要活着一天，我就有我的很重要的使命要完成，就是人的标杆，有没有人的一个目的？我要这样把它总括起来，叫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是叫做一个有自信的人啊？那这个自信绝对不是在世俗里面的观念里面的自信啊。那我们来看一个错误的自信，我们看一下我们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哈，路加福音第12章，好吗？请打开路加福音第12章。这里呢，第15节哈，路加福音第12章15节，耶稣讲了一个教训，一个真理道。耶稣总是会连续人的病，总是会赶鬼，就是一个人被辖制的时候，他总是要释放他得到自由哈。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道。他就要撒道的种子，这个就是道。哈，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人的生命，记得我们刚才讲过了，什么可以让我觉得啊，我当我这个人呢，觉得我很有把握，还是很坦荡、很自然，啊，把我看得很准，啊，把我自己看得很准，不要看太高，也不要看太低呢，就在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丰富？那刚好在前面有个人找耶稣要来帮他断家务，要分财产。他想到，哇，耶稣这个夫子呢是最公平的了。好，那我来请他帮我分家。 就像我们现在找律师啊，找这个公道人一样哈。那耶稣就趁这个机会讲了一个真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什么叫家道？看得见的这些家里的财产的哈的丰富，人的生命是丰富的，可是不要把它看错了，不要进入误区。就用了一个比喻，好，那么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这个财主表示他很丰富的田产啊，他本身刚才我们讲的三个误区哈，一个是有没有能力。你们可以回答我，从哪里看出来他很有能力？我们谈到三个误区，自信的三个误区，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啊，很有成就，或者是很成功，啊，从哪里看得出来？这个财主，
因为田产丰富，出
田
产。
产等，哦呀，我有这些哈，拥有的。哎，这个田产或许从祖宗留下来也不一定。那从哪里看他？
他的甚至到了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嗯哼，是他很会种，对不对？他很会种植，很会经营，很会耕耘。对，是的，那是能力。对，啊，其他的人呢，我们就不念了哈。你稍微过目一下，然后回答一下好吗？谁从十八节？刚才那个刘磊帮我们从这个16节哈。啊，17、18告诉我们这个财主有什么样的表现？17、18，自己心里想哈，我刚才说过哈，我们其实心里面会有常常有自我的对话，那这个自我的对话就我们引导向一个行为出来啊。好，那我们看他自己的对话。
他会计划，会规划，
嗯
有
哼，怎么办？
一个管理，对。
对，怎么办呢？很多人很多东西可是不会管理哈、啊。你们有这个经验吗？我有这个经验啊，有时候都想说，哎呦，我也有这个，我怎么都不知道啊？可是他知道，他对于他拥有的，一点都不会忽略掉啊，他会计划，怎么办呢？这是他的能力啊，他的智能，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计划了，啊，他的人生的自信放在哪里呢？放在要更大的，要更多，啊，后面说这个19节哈，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第一个是更大。问题是什么更大了哈？是他的一个目标，更多多年的费用，他计划哈。还有呢，吃喝快乐是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内涵请我们不要误解说耶稣好像很抵触有钱丰富的人哈，因为有一个那个年轻的副官也是一样，后来忧忧愁愁的走了哈。重点是在他们自己怎么样看，有没有看对，有没有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看错了，那我们就看这个20节，神却对他说，这是一个比喻了哈，这个耶稣用这个比喻要来敲醒那个时候的人的心，无知的人呢、啊，这就是智慧的问题了，对不对？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你预备的都是一些带不走的。这个财主很有自信哦，他说：“灵魂啊，我有许多，有多年的存用，我可以安安逸逸。可是神的一句话，终局嘛，对不对？要一个结局哈，因为所有。”他的进入的自信，他的根基都放在那个只有今生啊，所以后来耶稣就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什么叫在神面前？就是在永恒里面却不富足的，好，所以后面就接着刚才我们讲的了，好， 不要为生命啊，饮食不剩衣裳了。就我们刚才讲的，那终究差的这一段，差的这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希望这个比喻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要有一种对自我的坦然自然，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一个目标，我们是有活的是有意义的，可是不要走入误区，以至于到我们那个最后。如果没有机会了，没有生命了，然后找不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就后悔莫及。好，所以是的，我们了解说这个自信是什么意思，是好东西啊，让孩子们也知道说，诶，我可以做这个是好好事情，但是不要走入误区哈。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下次再继续这个主题哈，我可能讲个两三次啊。